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凡事连连，与工党谈判脱欧表决协议失败以后，决心在硬闯议会对脱欧表决。特蕾莎梅第一次表明，无论议会通过或者否决脱欧协议，她都将辞去保守党党魁以及首相职位。特蕾莎梅稍后将推出她的辞职时间表以及脱欧协议新版本。评论预见协议议会将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并引发保守党新党魁上位的竞争。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显示紧张，美国撤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推行制裁以及向海湾地区增兵。伊朗部分恢复伊朗核协议核原料提炼行动以后，中东海湾地区成为国际聚焦。沙特阿拉伯呼吁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与阿拉伯联盟召开紧急会议，会商中东的紧张升温。自华为事件在本星期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围堵措施继续升温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星期六向媒体表示，即使没有高通和美国其他芯片供应商供货，华为也不会有事，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针对中国企业华为警告美国称，封杀华为只会让该国采用劣质且为更贵的替代产品在 5G 网络技术上落后。据美国知名通信企业高管认为，特朗普政府封杀华为不会让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受损。在 5G 网络竞争中，中国与华为对美国的需求要大于美国对中国与华为的需求。尽管中国数以亿计的出国旅游大军时常成为制裁或者影响的武器，譬如中美贸易战之际有传中国游客远避美国，但中国游客出国旅游有时与中国同他国的双边关系无关，而看重养生有益健康。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凡事连连，与工党谈判脱欧表决协议失败以后，决心在硬闯议会对脱欧表决。特蕾莎梅第一次表明，无论议会通过或者否决脱欧协议，她都将辞去保守党党魁以及首相的职位。特蕾莎梅稍后将推出她的辞职时间表以及脱欧协议新版本。评论预见议会将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并引发保守党新党魁上位竞争。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特蕾莎梅决定最后大胆一搏，将向国会提出新的脱欧协议。该报道发自伦敦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下台之前最后一搏要让脱欧协议法案获得国会批准。他星期六表示，将以改良式包裹方案向国会提出新的大胆提议。报道引据星期天《泰晤士报》消息说，将针对脱欧法案跟动提案与内阁同僚资商，力求能够赢得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据特蕾莎梅写道，我仍然深信可以赢得国会多数支持，来以有协议的方式脱离欧盟。特蕾莎梅预料会在本月稍晚的时候进行演讲，并透露新提案细节。法新社报道说，特蕾莎梅16日已经表示同意在6月3日当周脱欧案付诸表决之后定出自己下台的时间表，无论国会在第四次投票中会不会挺他。据外界认为，无论英国国会第四次脱欧案表决成功或者失败，届时都将引发一场保守党领袖之争。报道说，特蕾莎梅与布鲁塞尔的脱欧草案迟迟过不了英国国会这一关，已经使得英国脱欧日期从3月29日延至4月12日，再延至10月31日。据法新社稍早的消息说，英国在野工党上个星期五终止了六周以来与特蕾莎梅脱欧的谈判，并将此归咎于特蕾莎梅政府的软弱而且摇摆不定。 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显示紧张，美国撤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推行制裁以及向海湾地区增兵，伊朗部分恢复了伊朗核协议核原料提炼行动以后，中东海湾地区成为国际聚焦。沙特阿拉伯呼吁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与阿拉伯联盟召开紧急会议，会商中东的紧张升温。据法新社报道说，中东紧张升温，沙特呼吁召开海湾理事会与阿联紧急会议。沙特阿拉伯官方新闻通讯社昨天指出，沙特已经呼吁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以及阿拉伯联盟召开紧急会议，会商中东的紧张升温。沙特新闻社表示，沙特国王已经邀请波斯湾国家领袖参与30日预计在麦加举行的两场紧急峰会。据沙特国家外交国务大臣今天表示，沙特想避免区域爆发战争，但是会捍卫沙特在中东的利益。报道说，包括沙特两艘邮轮在内的四艘船只12日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外海遇到了袭击，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攻击了船只，而14日又声称以无人机攻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座油泵站。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贝尔昨天在记者会上说，沙特阿拉伯不想要区域战争，也不寻求开战，但他警告沙特阿拉伯将尽可能的避免战争的同时，也重申如果另一方选择了战争，沙特阿拉伯有决心并竭尽所有的能力回应，会自我防卫并捍卫其利益。台美协商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纳入台湾二字。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降低了对台湾的外交层级，在台湾设置了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则设置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双方交涉的机构。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根据了解，美台双方目前正积极推动要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新的名称可能会加入台湾这两个字。根据透露，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已经针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的事多次交换意见，双方也各自提出了新名称的建议清单。台湾原本提出的一个名称包含关系，也就是 relations 这个词，但美方有所顾虑，因此双方还在沟通中，但双方对新名称里面提到台湾这个词已经有了交集。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表示，当时美方担心与中国大陆建交的事会横生枝节，因此对于台湾提出任何具有中国意义的名称一概反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这个名称，台湾是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建议。台湾外交官透露，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当年美国在台协会一切按规矩来的时期，的确扮演双方联系的主要管道，但随着美台关系逐渐好转，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已经直接跟台湾外交部的官员打交道，不再透过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的功能日益弱化，只剩下象征性的意义。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表示，台美双方如今推动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如果不考虑选举操作，不考虑美国打台湾牌，单纯就过去40年台美在无邦交的情况下维系有成就的关系，把协调委员会正式送入历史，以更能凸显能见度的名称来代替，相信能受到台湾人民广泛的欢迎，但不代表台美关系有重大的本质变化，毕竟双方还是非官方的关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民主党竞选下任总统候选人之一，前奥巴马政权副总统拜登拉开了竞选战幕。拜登与他的支持的选民接受了本台记者现场采访，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奥巴马时期的前副总统拜登作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方面候选人之一，5月18日周六在费城举办大型竞选宣传造势活动。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从当地传回了拜登竞选活动的部分现场录音。在现场支持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多名拜登的支持选民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的现场采访，多位女选民先后分别用混杂了英语的法语说，我知道他是唯一能够 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候选人，他很真实，会为其他人考虑，我爱他，用法语说就是我爱你，拜登。在现场的另外两位男选民也分别用英语向本台法语记者解释了他们支持拜登的原因。
Joe Biden has served the country for 50 years.
拜登真诚地为国服务了50年之久，他认识全世界的领袖，他是我们当前在白宫所缺的那种人，他来自工人阶级。
Right now, someone who came from the working class.
本台法语记者注意到，周六的现场支持民众都穿了印着拜登姓名的衣服。以上是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周六发自费城拜登竞选造势会现场的采访报道。
自华为事件在本周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围堵措施继续升温以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星期六向媒体表示，即使没有高通和美国其他芯片供应商供货，华为也不会有事，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请听本台记者佛林的报道。
面对外界有关在美方采取围堵措施后，华为是否像中兴一样在未来遭遇生产和发展的滑铁卢，任正非首度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华为的增长预计会放缓，但影响是局部的，营收增长年率预计低于 20%。 2014至2018年间，华为销售收入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6%。 应对来自美方的安全问题顾虑，任正非在采访中强调，华为从未做过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华为董事长梁华曾在周二表态称，该公司愿意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签署不从事间谍活动的协议，而正是美国在以间谍活动关切为由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他们不要采取华为技术和设备以参与自身的 5G 网络建设。就美方相关交易禁令，任正非还补充说道，美国供应商不能向华为提供芯片也好，我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此前，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公司总裁何庭波在周五凌晨发布致员工的一封信中提到，公司曾经为万一无法取得美国芯片和技术打造了许多备胎，如今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任正非的回答也回应了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表态称，华为不会被华盛顿方面左右。他说，我们不会像中兴那样在美国的要求下改变我们的管理层，也不会接受监管。他强调，华为公司将继续开发自己的芯片，减少生产禁令带来的影响。任正非并保持了今日对美方的强硬态度，称接二连三的威胁贸易伙伴的政策让企业不敢再冒险，同时美国也将失去信誉。他在接受日本电视采访时说，华为不会在不受欢迎的国家做生意，透露可能会完全撤出美国市场。不过任正非重申，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动力，他称，我甚至建议环境可以有所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任正非在采访中否决了在美国本土生产 5G 设备的可能，并称，即使美国请求我们在那里生产，我们也不会去。而据日经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华为在美国发布禁令前已囤积了一年所需关键零部件。报道说，六个月前，华为告诉全球供应商，他希望囤积一年生产所需的关键零部件，为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日经的报道还指出，华为在美国政府决定限制其获得美国技术和配件后，要求其亚洲主要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维持供货。台积电回应称，尽管正在评估华盛顿决定的影响，但将暂时维持供应。
中国官方媒体连日加大批判美国的霸凌主义，并在央视黄金时间连续播放抗美等战争宣传片。不过官方反腐仍然聚焦肃清薄熙来与孙政才流毒，薄熙来以及孙政才倒台已经多时，官方肃毒也持续不断，显示薄熙来以及孙政才的遗毒仍然深重。针对中国企业华为警告美国称，封杀华为只会让该国采用劣质而且更贵的替代产品，在 5G 网络技术上落后。据美国知名技术高管认为，特朗普政府封杀华为不会让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受到损害。在 5G 网络竞争中，中国与华为对美国的需求要大于美国对中国与华为的需求。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近日随着美国政府指控中国代表在双方为期九个月的谈判中对已经敲定的协议内容突然反悔，特朗普总统本人并发推指责北京蓄意拖延谈判时长，是希望2020大选后与民主党人总统谈判，因此决定进一步增加对华商品关税税率，随后迫使中国当局采取反制关税措施。不但如此，华盛顿方面还在本周就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在美发展和零部件进口采取了系列封堵措施，一时间中国官媒的反应态度强烈，不仅否认包括上述的来自美方的一切指控，并批评美国是在实施霸凌主义，针对华盛顿的言论进一步升级。因此环顾双方局势，不但包括华尔街在内的各方担心短期内双方将无法达成贸易协议，而随着华为技术和设备禁令的生效，分析人士还担忧两国间的经贸冲突有向经济和技术战的长期方向发展。也正是在双方纷纷采取强力措施，中国官媒对美批评民族主义色彩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六进行了通话。综合双方相关报道来看，来自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官媒对两国外长此次通话的报道在篇幅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方面报道指出，王毅向蓬佩奥表示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远了。王毅称美方近段时间在多个方面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包括通过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远了，应尽快改弦更张，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受到损害。他说，历史和现实表明，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王毅还称，中方一贯主张并愿意通过谈判磋商解决经贸分歧，但谈判应是平等的，在任何谈判中中方都必须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响应人民的普遍呼声，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称，中方已就近来美涉台消极言行表明坚决反对的立场。另就国际方面问题，中方报道指出，蓬佩奥通报了美方对伊朗问题形势最新发展的看法。王毅则回应强调，反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则立场。被认为是特朗普得力助手的蓬佩奥在近期就一系列对华问题上表达了强硬的态度。他不仅在接受采访中公开陈述称，特朗普政府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还在对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访问中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南海岛礁建设对外影响力的扩张及华为 5G 网络在美国欧洲盟友的推广提出抨击。此外他还数次对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特别是新疆针对穆斯林民众的大规模在教育营问题加以抨击。他这一系列并不引起北京喜欢的发言，也使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一度罕见的对这名美国国务卿进行了个人回呛。陆康曾在四月份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揣着同一个唱本，满世界污蔑重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谎言就是谎言，说上一千遍还是谎言，蓬佩奥先生可以休矣。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近来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大转弯，不光共和党人士，就连民主党在近期2020总统候选人的发言中也都可以看到将就经贸问题捉着北京不放的态度。因此曾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强硬派蓬佩奥则更不例外。两国对外长通话的报道中与中方的详细阐述中方外长立场不同，美国国务院仅在周六刊登了发言人奥格塔斯的声明称，今天蓬佩奥国务卿与中国国务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通话，他们就双边关系的因素包括美国对伊朗的顾虑加以讨论，但再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正如上文所说，在现如今两国领导人全权授权的贸易谈判代表已经数月斟酌都未能就双方经贸纠纷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两国外长级的通话似乎只能是意图降温当下的紧张情绪。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美国政界精英对华政策共识的形成，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观念也正在美国社会主流声音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也正因如此，由于对中美未来战略关系解读的变化，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对新冷战及美中正在发生科技和经济战争，未来更是希望联俄抗中等不同的强硬派局势分析。王毅的上述发言虽然完整阐述了来自北京的观点，但在目前华盛顿对华政策思维一致右转的情况下，其对美国决策层是否具有说服力则存在疑问。 特朗普本人就曾在周二继续发推谈中美贸易战，说当时间到了，我们会与中国达成协议，我对习近平的尊敬和友谊是无边的，但如同我多次说过，协议必须对美国划算才行，否则完全没有意义。他之前的相关推文也坚称，关税将令美国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弱。另有声音猜测，或许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如果曾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竞争对手的，由前副总统拜登代表的民主党温和派能在选战中击败特朗普，对达成中方希望的谈判内容或更为有利。但在月初公布的盖伊普民调显示，特朗普获得了创纪录的 46% 的支持率，而就算赢得民主党提名后，拜登是否能真正的对前者构成威胁还是个谜。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报报道了2019戛纳电影节沉浸在中国导演刁亦男的硫酸的中国气象当中。报道指出，曾以《白日焰火》夺得柏林影展金熊奖的中国导演刁亦男，本次戛纳电影节带来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其中有演员廖凡担纲演出。也是演员的49岁的刁亦男，此次是生平第四次参加电影戛纳竞赛，带来的参赛片是《南方车站》。他第一次参赛的电影节是于2003年在温哥华影展的影片《制服》，第二次是2007年戛纳电影节的《夜车》，是入围一种关注的竞赛，第三次是2014年获得柏林金熊奖的《白日焰火》。刁亦男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电影历程的开始是做革命性的张扬的导演写剧本，《制服》一片则是与贾樟柯共同创立的公司来制作的，是一部追踪式现代的中国社会，一部活泼现行的故事。动人的影片叙述一名20岁的年轻裁缝师，他的爸爸不能再工作，他利用一件不知主人的警察制服假装警察而获取暴利，结果情势反扑向他，咬他一口。刁亦男在4年后又与年轻的独立制片人兼导演 Vivian Chu 合作，他导演了《夜车》，这位女导演也制作了《白日烈焰》。故事讲述一名司法女助理员在知道理由后给她枪决的女囚犯的丈夫一个好处，这部影片表达现实存在的风险，也让这影片很吸引人，它混合了贝瑞松及卡夫卡的风格。接着不到7年的时间，刁亦男又导演珍贵的影片《白日烈焰》，他用一具尸身四散在东北的尸体故事，成了张探长不饶不弃调查的对象。但是当探长找寻线索失败了以后，在5年之后放弃找取这个警察的尸体，而是更加注意调查罪犯尸体的线索。刁亦男营造出美国黑色幽默电影的方式，也借用法国文学家 Marguerite Duhas 的三部曲方式为基础，描绘这似是而非的中国的道德感。这是布努勒评论指出的，这也描绘出了中国的怪异社会现象，前置一切，根据他自己的公认，这些指令都缔造了这部电影。而这也是这名中国影片作者少有的卖座叫座的电影，这也就提供了这位电影人的聪明创作方式。明显的，这也让这部新的影片能够给影迷们梦幻和期待。我们对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事情知道的很少，如果不是刁亦男导演从惊悚片的手法深入挖掘出来，根据最后机会跑出来规范的这些数字，他将一名 帮派领导人与一名妓女联合起来的故事。我们在这部影片中也再度看到曾经在《白日烈焰》影片中饰演张探长帅气的演员廖凡。廖凡同样也在贾樟柯2018年出品的电影《江湖儿女》中担任男主角。这部影片的作者对于其自己的电影说过的一句话，也给予期待的观众们一个梦想的机会。他说，当我们厌倦集体政治时，无论是模糊的或者是相反坚定的个人行为，都可能成为对于救赎的唯一可靠的呼吁。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你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联合国难民署近期透露缅甸罗兴亚人获得身份证的消息，外界媒体给予积极报道。然而观察缅甸当局并无相应的政策出台，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若开邦的道路依旧艰辛而漫长。泰国通讯社援引联合国难民署消息报道，关于对滞留在孟加拉国难民营的罗兴亚人进行身份登记的工作，目前已完成超过25万人。这些难民获得了生平第一张身份证，将来可据此凭证返回缅甸。然而更多接受采访的罗兴亚难民却表示，对自己即将被遣返缅甸充满了恐惧，过去在缅甸丧失家园，没有土地，被剥夺身份认同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经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孟加拉和缅甸政府之间进行协调，各方达成一致共识，遣返工作必须在罗兴亚人自愿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目前虽然联合国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遣返名单，不过还有待评估是否因为受到高压强制而做出选择。迄今罗兴亚难民遣返工作未见进展，缅甸官方虽然承诺接收难民返乡，但并未就他们安全返回原住地做出有效的承诺。2017年8月，超过70万原本居住在缅甸若开邦地区的罗兴亚人，因遭到缅甸军方镇压而逃往孟加拉国，加上此前滞留在孟加拉境内的罗兴亚难民在内，一时间导致孟加拉国难民营收容罗兴亚难民总数剧增，数量多达近百万人。世代为穆斯林的罗兴亚人在二战期间被英国殖民当局由孟加拉国大量转移进入缅甸，跟当地的佛教徒混杂居住，长期以来冲突不断。二战结束后缅甸独立，缅甸当局拒绝承认罗兴亚人的合法身份，多年来绝口不提罗兴亚人的字眼，导致一代又一代罗兴亚穆斯林在求学、工作和谋生等方面举步维艰。在普通的缅甸民众眼里，他们甚至不知道在同一国度还有缅甸罗兴亚人的存在。随着近年来国际媒体不断给予关注和报道，缅甸罗兴亚人才逐渐以移民来的孟加拉穆斯林后裔而被缅甸人有所认知。泰国观察人士指出，缅甸政府对联合国调查组并未给予积极配合，所有报道罗兴亚人话题的媒体都会受到缅甸当局的打压。不久前勉励新年政府大赦，其中获释的两名路透社记者，正是因为两年前报道罗兴亚人遭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而获罪入狱。尽管国际社会给予多方营救，但两名记者仍然在监狱内度过了500多天的漫长时日。联合国成立的缅甸真相调查委员会日前强烈呼吁世界各国通过切断经济往来的手段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治罪下令镇压和掠杀罗兴亚人的缅甸军方将领。该委员会去年提供了一份包括人证和物证的调查报告，指控缅甸军方几名高级将领下令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血腥镇压。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支持该委员会提出缅甸军人犯下种族清洗罪行的指控，然而缅甸方面对此始终反应平淡。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媒体字眼里，罗兴亚人仿佛是一个被世界遗忘了的族群。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还表示， 为罗兴亚难民进行身份注册，使之合法化，将有利于打击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目前，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拥挤不堪，难民人均居住空间大约10平方米，远远低于联合国其他难民营45平方米的正常标准。不过，比起居住在难民营忍受拥挤和肮脏状况，更加不幸的是，不少罗兴亚人遭到人肉集团贩卖，妇女被霸凌或性侵，儿童无法接受教育。因此，对于刚刚取得了身份证的缅甸罗兴亚难民而言，回乡之路依旧迷茫，究竟在何处生存还是问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东海湾局势紧张，沙特呼吁紧急会议寻对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捆绑下台许诺，欲在中议会脱欧表决。美台协商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纳入台湾。美高官指封华为不会损坏美国 5G 发展。祥源赵 V 索赔官司续打，仍有500桩随行。贸易战乌云滚滚，官媒教训美国，反腐不忘再呵斥孙政才与薄熙来。中国游客蜂拥赴日，被指多为清污洗肺。经济学人首席经济师解答中美关税战到底谁得益。北京高校对华团召集人向小吉30年后说，只剩革命之路。大陆孕妇血样走私香港，验性别毅然成风。华尔街日报社论指，通过逃犯条例等同宣布香港之死。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0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龙鹰之争十大战场，中美博弈惊心动魄，中美贸易战步步惊心。亚洲周刊分析中美龙鹰之争的十大战场，包括了第一，美国公司在华的巨大利益；第二，中国是否抛售美国国债；第三，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第四，中国稀土可以停止出口美国；第五，中国可以限制美国大豆及农产品进口；第六，中国环保与美国反环保之争；第七，五 G 与高新科技争霸战；第八，南海、台海以及朝鲜等地缘政治矛盾；第九，时间战场不利于特朗普；以及第十，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别。
那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谈判后表示，中国在重要原则上绝不让步妥协，需要一份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如果要达成协议，中方关切的三个核心问题必须获得解决。中方明确要求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使双边贸易恢复正常，明确要求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明确要求文本平衡性表达方式必须为国内民众所接受，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这三点就是谈判引致破裂的最大分歧。
那未来中美贸易战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边打边谈已经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新常态，中方早就部署与美国打贸易持久战的准备。在四月下旬，中央一系列主流媒体都接到主管部门两道指令，大力唱好中国第一季度经济从总体走势到市场稳健和民生受惠都是正面利好消息，让人民对中国经济运行保持自信，中央有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第二则是高调处理5月8号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战机轰炸20周年，要大造舆论，表明中国人民不能欺不能辱。
专家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呢？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鼎明表示，假使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40%的关税，对中国来说后果也不大。现在美国打算对所有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25%的税，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大概是5000亿美元。假如对所有产品都征收25%的关税，总的关税大概等于1250亿美元，美国的 GDP 大约20万亿美元，所以这个税费还不到 GDP 的1%。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令和年代退出新作，揭露了家族往事。他坦然承认父亲当年曾经参与侵华战争，并涉及斩首中国战俘。村上春树以自己的家史之痛向日本社会发展出要正视历史、承认过错的讯息。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0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日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1989民运64-30周年系列节目。
各位听友好，19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次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抓住邓小平重提改革的时机，开始系统布局，从问题研究入手，分出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并且审时度势，在不刺激党内老人反弹的策略的要求下稳步推进。用鲍同先生的话说，这就叫做与邓小平对表。在今天的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继续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与邓小平对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决心下得很大，明确要看到具体落实的成果。
按照邓这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他抓一件事儿，一定不要只说空话，而要看到具体成果。所以呢86年6月10号，他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从邓的话里呢可以看出来，他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但是他想要的成果仍然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他仍然不忘要强调不能照搬西方。不过呢，他这次啊提出来要由赵紫阳来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很出人意外。因为呢，这个工作本来属于总书记胡耀邦负责，邓却让主持政府行政工作的总理赵紫阳来抓。显然呢，他那个时候已经下决心呢要换掉胡耀邦。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用吴伟先生的定义，这是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这个研讨小组下面呢设了一个办公室，由着鲍同、严家琪等人负责。吴伟先生呢就进了这个办公室。在办公室成立的会议上，鲍同透露啊，赵紫阳先生说这件大事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中共高层能有这样一个人和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千载难逢。
那赵紫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怎么看的呢？又是如何设计实施的步骤呢？
从吴伟先生的记录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赵的看法是在体制改革小组成员们多次讨论下逐渐具体化的。当时最重要的认识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我看来，这个口号提得极高明，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啊，同民主制度并不冲突。我们知道北欧那些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宪政国家，所以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那就一定要和列宁式的共产制度划清界限，也就是必然要抛弃以阶级斗争方式治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这些东西，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告诉人们，这一套东西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带来无穷的苦难。而承认普世价值，承认人类文明的自由宪政的价值，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专制压迫，走向自由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唯一方向。它就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所向往的东西。虽然在历史的偶然因素下，特别是在苏联、日本两大外力的促迫之下，中国呢偏离了这个方向，走上了共产专制的道路，但是五四精神没有死，甚至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仍有一些人呢心中藏着这个火种。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中国重新向这个方向走。那么在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废寝忘食的研究之下呢，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和切实可行的步骤。在一次会议上呢，鲍同先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啊，是政治生活的高度民主化、法治化，近期的目标呢，是制度化。那赵子阳马上就问，只说走向制度化，还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实质问题就是分权。近期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人大、党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那赵子阳他明确地指出啊，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这个提法呢，和邓小平的思想是合拍的，因为邓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经历啊，使他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万事定于一尊，哪怕是毛泽东那样颇有雄才大略的人，也一定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可怕的灾难。但是呢，赵子阳他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要放到社会主义民主专题中去研究。这说明呢，赵他已经认识到，要想政治民主化，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行。随后在86年底，研讨小组又分设了8个专题小组。吴伟先生称这一举措呢，是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第二阶段开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遍布全国的学潮，于是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么最后导致胡耀邦下台。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举措的这种矛盾性。所以吴伟先生总结说，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啊，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赵子阳只能在邓小平画出的圈里跳舞，所以把握分寸很难，也很危险。
哎，难点就在这儿啊！一反自由化，那你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往下走呢？就成了个大问题。所以鲍同先生认为啊，现在政改办公室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所谓对表啊，就是依照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整想法来设计方案。但是由于邓本人的想法呢，除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变之外啊，他也经常改变， 有时候讲的开放，比如他会去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优点，那有时他又讲的保守，比如认为呢自己的这个体制呢决策快，所以呢还要保持这个优点。结果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和邓的各种思路都不冲突，能对得上表，也就是步调一致，让研讨小组的人是大伤脑筋。好在呢邓一方面提出了反自由化，那另一方面呢他并没有去指责研讨小组的工作。所以吴伟先生说，由于是邓小平授权，赵紫阳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啊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所以啊赵紫阳他能够立即就在87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就给反自由化刹车了，他把它局限在党内政治思想领域，他的这个讲话呢就得到了邓的支持。邓甚至还跟他说，改革不是急了，而是太稳，这才有后来鲍同先生提出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邓他非常欣赏这个说法，多次使用，所以呢以致大家都以为这是邓本人的创造，其实这是鲍同先生的创造。但是胡乔木、邓丽群他们把持的这个新闻宣传阵地呢是以传统的左倾思想为主导的，他们就不停地向赵紫阳放冷枪，党内的保守势力啊他甚至准备推邓丽群替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当时的局势真有黑云压城的感觉。那么4月28号啊赵紫阳去邓小平的家里和邓做了一次长谈，赵呢就向邓汇报了保守派啊借反自由化要把党的路线往左拉，那么邓对这一点是特别的警惕，他赞成赵的判断，说改革要加快，并且同意啊重新发表818讲话，也就是那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他一直就是政改研讨小组的尚方宝剑。赵呢立即就召集政改研讨小组开会，要把政改的总体设计往下推。5月13号赵紫阳召开宣传理论新闻会议，他指出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赵的头脑清楚啊，他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指的就是苏东共产集团，因为邓小平呢对政治改革最看重的是党政分开，所以研讨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呢就考虑的最多。孙方明先生在会上就明确提出党政分开的标准，一是党对国家事务不直接做出决定，二是党的决定只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约束力，三是没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党员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四是党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这四条已经讲的是相当深入，实际上呢已经暗含着用国库中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个政党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政党动用国库资金是犯罪行为，属于占有挪用公共资产。
当时反自由化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确实是，那保守势力一下子被压住了，这说明当时啊，人心党心都是主张改革开放走向民主政治的。为了调动党外力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严明富先生他就召集民主党派座谈会，会上啊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政党，他们说当共产党的花瓶时间太长了。在我看呢，这其实是多党制的一个雏形。当时程思远啊他甚至就明确指出，党领导一切，党指挥一切是违宪的。那么赵紫阳因势利导就开始筹备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继续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了与邓小平对表。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新报道。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角逐金棕榈奖的唯一的一部中文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周六首次上映。浏览周日上午法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绝大多数评论都称赞刁亦男在电影的创作手法上又更上一层楼，认为刁亦男很可能赢得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另外，同刁亦男一同观看影片的美国导演昆登·塔朗蒂诺认为金棕榈奖又多了一位强劲的竞争对手。评论认为，影片的开头带有稀奇可刻的特色，影片中警察追捕逃犯过程中光与影的游戏变换，又把人带入弗里茨朗或者奥森维尔斯的意境。尽管刁亦男本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强调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避免模仿上个世纪的电影大师，尽管刁亦男此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自己最欣赏的导演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以及法国导演高达尔，但是他的影片却似乎更接近上个世纪好莱坞的黑色电影，再增加了一些中国元素。当然，这些中国元素除了中国特殊的语言、人物与环境之外，还包括当今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等等。不知刁亦男将如何解释为何选择用武汉当地语言来拍摄该影片，不知作为上海人的胡歌用武汉话演戏是否更难进入角色，不知刁亦男还有另外一位中国导演祖峰为何都选择拍摄侦探片，在今天在戛纳召开的记者会上或许能够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另外，多位来自中国国内的中国观众昨天在看完电影之后兴奋地向本台表示特别喜欢胡歌的表演，认为该片应该得到金棕榈奖。他们说
快说说喜不喜欢，为什么
很喜欢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很不错啦，就继承了贾导的一贯的风格特色，但是有很多惊喜。然后因为我是上海人，所以我其实主要就是来看胡歌的，所以我非常高兴的看到胡歌的表演。对，
是这个胡歌迷啊，怎么会说武汉话呢？我觉得但他的武汉话说的不是很
重要。对啊，他们可能是就是都还是很专业的演员，都说得很好。对。对
啊，你是特地从上海跑来？
没，我们是有工作，但是呢，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胡歌，所以他第一次演这么一个电影，是他第一次大屏幕上的表演吧，应该是他之前演电视剧比较多，对，所以很多人都很期待，然后因为还没国内还没上映，对，所以但真的很棒，但是桂纶镁真的太棒了，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
他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粉丝啊，是啊，
对，很多粉丝，
为什么这么喜欢胡歌？
我没有，我是代表国内的粉丝们来的，所以其实但是现在我今天看电影我就知道是有道理的嘛，因为真的很不错，表演很棒，然后那个也很有人格魅力。来 Carrie 说两句。
是，您说
普通话。
你也是从上海来的吗？
我从香港。
香港来的啊？
对。
是搞电影的吗？
是的，我是制片人。
制片人。
对。
那您喜欢吗这部电影？
非常喜欢，希望他得奖。
希望他。对。上一部看了吗？白日焰火看了吗？
有。
那跟这一部相对比呢，你觉得哪一部更出色？
很不同，两个都很出色，但很不同。
嗯，
真的不可比，两个都很好。
基本上的，从这个演员的阵营啊，制作啊等等各方面，好像基本上差不多风格，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
除了胡歌以外。
我觉得不是，
但是也有很多惊喜。
对，
应该这么讲。对，
惊喜是什么呢？
惊喜的话，来 Carrie 表传你来说点，我还要思考一下。就是包括影像上面啊，对，然后包括故事的结构上面，其实跟白日焰火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 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刁导他的风格在里面。但这个的话就整个让你整个影片你都会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是
其实我觉得很娱乐性，
对对对，
从头都非常紧张，会他们担心很绷紧的。这就上期那个比较
比较有种，对，
比较黑暗，比较
对，
这个是普罗观众都会觉得很紧张，就是说
就你整个影片你都会不是提心吊胆，就是说就你整个过程你就说你都被吸引着。
胡歌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但是不是胡歌的粉丝，我也不是胡歌粉丝，
我们是代表那个国内的粉丝来看，因为他们来不了戛纳嘛，我们正好有幸可以来，对，所以很 surprise， 就是很惊喜能看到这么棒，但是所有人都表演很棒。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桂纶镁的表演，因为我真觉得他比《白日焰火》更加的有个不一样的一个提升吧，对对对，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的现场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东海湾局势紧张，沙特呼吁紧急会议寻对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捆绑下台许诺，欲再冲议会脱欧表决。美台协商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纳入台湾。美高官指封华为不会损坏美国 5G 发展。袁翔、赵薇索赔官司仍继续打，仍有500桩随行。贸易战乌云滚滚，官媒教训美国，反腐不忘再呵斥孙政才与薄熙来。中国游客蜂拥日本，被指多为清污洗肺。经济学人首席经济师解答中美关税战到底谁得益。北京高校对话团召集人向小吉30年后说只剩革命之路。大陆孕妇血液样本走私香港验性别依然成风。华尔街日报社论指通过逃犯条例等同宣布香港至此。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u Sans Sommeil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Claire Vincent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